好，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永不嫌迟的接纳啊，永不嫌迟的接纳。我们先一起读一下经文啊，经文在马可福音，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段啊，10章13到16节啊，我们一起读一下经文，一起来。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好，我们从这周开始哈，那我这边负责的信息，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就是遇见耶稣的一个新的系列。那今天耶稣我们第一堂选择是跟小朋友相遇啊，耶稣跟一群小孩相遇。那其实当时犹太人的习俗就是妈妈，一般都是妈妈会抱着那个 baby， 抱着小孩，然后去找那个德高望重的他们认可那些拉比啊，让拉比按手在那个小孩身上，然后给这个孩子的祝福。所以这是应该是犹太人都知道的习俗嘛，大家很正常，父母的心都可以理解。那门徒为什么要拦着呢？为什么要拦着这些妈妈们，拦着这些孩子呢？而且我们看到经文里面，我们中文可能不太完全看得出来哈。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说门徒责备那些人，我们可能觉得是不是跟老师批评一样？这个责备在原文里这个词是哪个词？原文里面就是耶稣斥责风浪和污鬼，就是这个责备，这个词到这个程度啊，斥责风浪和污鬼就是这个词。也就是说什么？门徒用耶稣对待鬼的态度来对这些妈妈和孩子们，用对鬼的态度对这些妈妈跟孩子们很凶的呵斥责骂他们。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的反应，对吧？耶稣才恼怒，看到他们这样才恼怒。恼怒这个词同样力道是很强烈的，耶稣很少对人表达这么强烈的愤慨。你拿人当鬼啊，耶稣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不允许我们拿人当鬼，这样的态度。所以耶稣强烈的表达他的愤慨。那有人也猜测为门徒为什么动作变形，态度变形哈，说是当时这个上下文正在赶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这是最大的一件事了啊！他们整个团队的使命意向是不是？哎，所以这些妇女孩子，一没权势，二没资源，对不对？那为他们耽搁时间不值得，是不是？哎，我们今天的话错过高铁了啊，是吧？错过安检了。我们说不管因为什么，总之门徒是把这件事当作是。把这次相遇啊当作是一个偶然发生的，是一个意外事件，应该剔除掉这个负面因素，不让这次相遇发生，不让它来影响啊我们这些人重要的一个行程跟服事的一个计划哈。那其实这个并不是门徒们第一次遇见小孩，也不是耶稣第一次用孩子做例子。那上一次耶稣他们啊这群人跟门徒们遇见孩子，就在今天十章嘛，就在上一章，就在第九章那个是发生什么？第九章发生的是耶稣看到门徒们彼此争论谁为大，然后就对他们说，你排名想靠前的人，哎，你就去服侍那个最后面。啊，在最后做服侍大家的那个人，就像什么？就像你照顾孩子一样，就拿小孩子做例子，抱起这个小孩子，哎，你们彼此服侍，就像服侍，哪怕你们就服侍这么一个小孩子，就是坐在我身上，就跟服侍我一样啊。想排名靠前的人，你就去做这样的事啊，服侍在你们当中最不起眼的这些孩子啊，就和接待我和接待天父一样。那我们看，显然这个门徒跟耶稣之间。对耶路撒冷之行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跟误会，因为耶稣早就预言说他是去受难，他会被杀，也就是说这是一条进入苦难、被厌弃、被羞辱的向下的路。但是门徒们虽然辞掉了世上的工作来跟随耶稣，门徒们却这个混世界的心在里面并没有死哈，他们想要争夺一个在宗教体系里面的位置啊，所以他们这个心目中这次 啊，这次去耶路撒冷是进军首都，是他们要做大做强这个事业的一个向上之路，所以越走头昂得越高，往上走嘛，对不对？眼睛里边你看到的就不是人了，眼睛里边你看到是什么？是人力资源啊，这个人要为我所用的，这个是吧？有资源有权势，哎，值得结交，我才去跟你发生关系。要不然不听我的，不为我所控，天上降火把他烧灭啊，对吧？跟撒玛利亚人那些人不信主的啊，降火烧灭，把他毁掉就完了。不为所控的，你就不值得存在啊。那然后发生了今天十章这一幕的场景啊，耶稣让门徒去接待孩子。这一幕的场景是什么意思？你上一幕。第九章的时候，耶稣让你们接待孩子，你们服侍孩子，就啊，这个排名就可以靠前了，就可以进天国了。但是门徒们不听，门徒们在这一幕里面，当着耶稣的面大声的呵斥这些孩子，暴露出他们里面那个歧视弱者、趋炎附势、势利眼，是不是？啊，不是说服侍孩子要进天国，所以现在耶稣也更严厉的对待他们，你们要成为孩子，你们看不起的这些孩子，不是你们照顾他们，你们可以排名靠前，你们自己要成为你们不待见的、看不上的这些孩子，觉得是累赘的这些孩子，你们才能进到天国里面啊！你们才能进到天国。那这一幕接下来就在第十章的后面靠后的部分又发生一件事，门徒们又开始争，这时候是约翰、雅各又开始争位置，所以对权力的这个心呐、啊，争夺的心一直在门徒的里面啊，门徒的里面啊，再次发生争位置的闹剧。然后耶稣这个时候对门徒又一次强调说：“你们谁想做老大，你就去做那个服侍众人的人啊，做服侍，做仆人啊，做众人的仆人。”那这三个场景，这三幕场景啊，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中间这一幕，三幕你穿在一起，你就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小事儿。也就是说今天的经文不是耶稣给我们用来在六一儿童节讲的道啊，好像是哎对孩子要好，好像是一个爱护孩子的小朋友的，单单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是说调整门徒的三观，门徒的三观可以讲已经被污染成这个样子了，不洁净不警醒，教会就会成为你们争门争权夺利去，不是爱护羊群的地方，是薅羊毛的地方了，是不是啊，法国的那个我们做过书斋经济，法国有一个著名的法学家啊，也是基督徒啊，社会学家啊，叫埃律尔，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教会最大的危险从来不是外面的逼迫，而是教会里面权力的腐蚀，这是教会最大的危险啊。那对门徒的本相我们也不需要觉得很惊讶，哎，门徒有这么差吗？我们不必要惊讶，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当我们以我们对孩子说话，我们以孩子的名义，哎呀，爸爸妈妈是为了你们呢，还不是为了你们才这么辛苦的加班，是不是？去996，然后转过头我们去追求自己看中的那些东西，我们没有陪伴孩子，我们就是在以孩子的名义切断孩子和爱的连接，以孩子为代价去得我们要得的东西啊。那千万个孩子聚在一起呢？当一个组织甚至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他拦住千万个这样的孩子，不让他们什么呀，不让他们跟父母进城，不让他们，不给他们学籍啊，农民工子弟学校不让他们办了，是不是用政策逼他们一定要去做留守儿童和父母分开，那就是什么，以人民的名义让人民付代价，对吧？啊，以为了孩子的名义啊，那个时候是用这样的方式，现在我们不让耶稣 sorry 不让孩子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不让孩子们来到父母的面前，不让孩子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不能进前来，不能来到神的殿里面。那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生活，我想我们还会遇到很多好像有人在跟你说国家大义啊，说什么民族大义这些事情啊，需要我们好像要不惜代价的做一些事，但神的智慧是让我们问一句，这个代价是谁来付？是这些孩子来付吗？我们还让这些孩子来付这样的代价吗？还是让下一代的孩子呢来付这样的代价呢？啊，当门徒自己不愿意顺服耶稣，自己不愿意去善待这些孩子的时候，他们还过分的一点在哪里？他们还不让耶稣去爱这些孩子，他们还拦在中间，他们什么，把耶稣当作是他们可以掌控的资源， 啊，耶稣的腹中是活水的江河，是恩典的涌流，对不对？门徒要做什么？要把这个恩典的涌流安上一个水龙头。我搬个小板凳坐在那儿，我看着，我决定谁能来喝水，我才把水龙头拧开，谁配来和耶稣相遇，谁配见到耶稣，由我们来定啊，由我们这些做门徒的来定。他们把耶稣，要把耶稣变成什么？高高在上的皇帝一样的人物，是不是？切断耶稣和需要他爱的这些人，普通人的连接的途径，这样他们就可以做谁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啊，左宰相，左丞相，右丞相，是不是？哎，不用争了，一人一个位置哈。所以要建立权力架构啊，是不是？如果没有权力的架构，没有分层，你让我们这些中层喝西北风吗？啊，这是门徒在乎的事。所以一群人怎么样，想把一个领袖捧上权力的神坛，然后他们自己在下面各谋各的幸福啊，我们并不陌生，对吗？啊，所以耶稣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啊跟随他的人中间。我们这么讲好像说是不是啊，这个牧师把门徒说的太坏了。其实说句实话，门徒并不特别坏。我的意思是说，他并不比周围的人坏。他和周围的人差不多其实。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当时是公元一世纪，当时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对孩子的。啊，当时就是这妥妥的男权社会嘛，对吧？这个都把孩子当家里边的私有财产，而且全都是老爸决定。你是上不上学，你是嫁谁，你是做什么职业，全都掌握在父亲的手里，甚至生杀大权，父亲有权处死一个孩子啊。比如当时那个很习惯的一个场景啊，就是接生婆，对吧？哎，孩子刚出生，先要抱到父亲面前，如果父亲接过孩子了 ，OK， 这就表明上了户口了，这孩子是我们家的人，我接纳了。如果这孩子看起来，哎呀，太弱了，长得，或者是我家里面最近口粮不够，或者是这孩子有残疾。啊，多一个指头，怎么样？有残疾，父亲拒绝接收，不签字，不抱过来，就这一个动作，这个孩子就要被丢弃，就要被丢弃丢走啊！所以当时这个罗马城啊，古罗马社会，古罗马城里面专门有个地方，就是扔孩子的地方，专门有个地方，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地方就是扔孩子的啊，就是扔孩子的地方。所以那个罗马城建成那个传说，大家去意大利旅游就看到那个雕塑，一个狼嘛，养一对兄弟，孪生兄弟，说这对孪生兄弟就是罗马城的建成的这个创立者，那个就是一对弃婴啊，就是一对弃婴被狼母狼养大的，爹妈不养他，母狼养大的。所以你可想而知，这个丢弃孩子在当时的社会里是多么普遍的一件事情啊。那在罗马社会再往前一点点啊，在希腊啊，古希腊里面，这个柏拉图算是最有文化的人了啊，他怎么认为？他认为孩子这个不需要知道谁是他爹啊，这个爸爸呢也不需要知道是谁是自己的孩子。所以如果你是搞亲子鉴定的，所以在古希腊估计没生意了，不需要做亲子鉴定了，因为所有的国民都是属于国家的啊，所有优秀的孩子，优秀的男孩，特别是必须交给最优秀的我们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妇女来培养啊，质量差的呢？没有存在的价值，销毁，像产品一样，质量差的还是要被销毁。他这一套理想国后来谁做的最彻底？按照他这个实行了，纳粹德国啊，纳粹德国。我们都知道说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大家都知道，其实坏人都是从自己身边人开始干的，我们不知道纳粹德国先把这一套做在了自己，他们自己本民族的人身上，那些有遗传性疾病的，有残疾的，先对自己人下手，药物灭绝，毒气灭绝，无论是成人还是婴儿，因为他们不配活着，浪费我们宝贵德意志帝国的资源呢，是不是？所以后来那个毒气室灭绝犹太人那么成熟的经验，是把他们对待自己人的经验，不配活着的孩子的经验用在了犹太人的身上，所以才这么顺，是不是？啊，所以这是社会啊，当时社会对孩子的态度。那犹太人其实对孩子态度是算好的，在普遍那个环境里面还算好的，因为他们有这个律法里面还规定说，男孩至少男孩都要去拉比面前去接受宗教教育啊，理论上至少是这样规定的。女孩呢，在家里面跟着母亲啊，去教她操持家务啊，这样的事情。 但是当时因为社会分化，贫富分化严重，虽然这样规定，但是孩子就成为那个最脆弱的没有保障的群体，完全依赖父母生存，是最廉价的劳动力，可以讲啊。所以你孩子的角色就是给父母提供情绪价值，被训斥啊，被骂啊，被驱赶，这样你才可以生存啊，才可以生存。那这一时期，我们说的公元一世纪，对应到中国哪个时候？我们朝代，我们画个表，学历史，学中国史啊，对应到中国的东汉初年啊，东汉初年那个时候，中国发生什么？以孝治国，哎，就是孝顺的人，对吧？当时有个制度叫举孝廉，就是你孝顺的清廉的人，不需要考功啊，地方直接给你推荐。免试就进入公务员体系，就居委会做主任了，基层公务员你妥妥的，没问题的啊！因为孝顺，你就可以啊进体制。后来这个编制越来越紧了啊，这个结果你会发现孝顺的故事就越来越传奇了，因为竞争激烈嘛，对不对？竞争激烈，二十四孝大家都知道，主要都发生在东汉。为什么？这就是相当于考试题题库一样，当年考试题这个答卷剩下了，剩到今天了，我们看看哦，那时候人是。卧冰求鲤啊，有印象吗？这个父母要吃鱼，哎，冬天怎么办？这儿子就光膀子趴冰上，这也不会使用工具啊，趴冰上就用体温呢把冰化掉，然后再钓鱼。哎呀，这家伙搞不好白发人送黑发人吃最后这么一次了哈、啊，这个肺炎很容易的，对不对？更夸张的是埋儿奉母，更夸张。我觉得二十四孝最夸张的就是这个了。就相当于什么经济下行啊，钱不好赚了，然后这个时候嘛，老婆生了个儿子，本来大胖小子开心，然后这个老公这个儿子这个郭巨啊，叫郭巨，哎呀，这个担心说这个家里边钱粮不够啊，这个拿什么影响这个供养我的母亲呢？就和妻子商议说，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就不能复活了，不如我们把儿子埋了吧，我们把钱省下来的粮食我们养我老娘啊。正挖坑呢，一家人正挖坑要埋儿子呢，忽然挖出一滩金子，哇，孝顺感动了上天，这家人可以母子双全。这料今天这什么，一个独生子女家庭养几个老人？四个老人，对吧？而且都住楼房，你想挖金子也没有地了，宅基地都被村里收走了，对不对？买彩票也不那么容易中，所以现在年轻人不是说我们是最后一代都不生了呀，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信仰传统啊，这是我们传统信仰。革命先烈李大钊五四的时候就看透了，对不对？统治阶级、啊、提倡孝顺是为了忠君服务的，对吗？哎，是为了维护他这个体制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当时啊，我们把视野打开，世界主要文化，我们浏览了一下，简短的浏览一下对孩子的态度，是吧？哎，生而为人呢，在那个年代，公元一世纪，你在哪儿做孩子，你能活下来都不易，是不是？都不容易。那具体到一个地上的一个家庭里面，那这个我最熟的是谁啊？当然是我家了，对不对？我最了解的是我自己的家庭。我说大家可能不信，我从小个儿特别矮。啊，我从小个儿很矮，这个一直到初中的时候，我们班都是我倒数第几名。我做广播体操嘛，我后边大概一两排就是女生了，那个女生都比我高，排前面那个女生也是按大小个排啊。哎呀，这个很有心理压力啊。在东北，男孩个矮，这就是是吧？自带羞耻啊，这就是啊，就没得混了啊。哎呀，这个，所以一直都个子很矮。那小时候，我妈不怎么管我啊，她有她的事要忙，但是。在他人生进到35岁这一年啊，我后来估计倒推哈、啊、大概35岁左右，他遇到一些挑战啊，用我们的话说大概是他的中年危机吧，这个生活上啊，事业上啊，这个他以为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其实每个孩子都知道的，对吧？哎，那个时候他遇到一些挑战好像不太顺，哎，然后一扭头，这时候注意到我了啊，本来一直比较忽视我，现在原来这个神的恩典，其实失意的女性你还可以另外有一个职场的啊，另外有一个感情空间的，你有家庭有孩子身上哈、啊、哎，那个时候我妈妈忽然对我涌现出她的这个关心和爱，哎，一时间让我不太适应，因为以前好像就独自生存的哈、啊、多少感觉有点诚惶诚恐的，被母亲大人看到了。然后我妈就发现，哎，她注意到我之后就发现，哎，这孩子怎么 这我们家儿子怎么又黑又矮啊，这不像我呀，怎么长得又黑又矮的。然后开始这个带我去拜访各路声称能让人长高的民间大师啊，这个遍访高手。其中一个我印象特别深，一个搞中医按摩的一个盲人的一个师傅，这个盲人师傅，这个每次我一进屋就让我躺在他那个床上哈，用各种手法在我身上施展一番，什么分筋错骨手这个在我身上施展一番。然后每次结束的时候他都会做一件事，拿起一个黑色的那个橡胶，那个硬橡胶那个大锤子，在我身上照着所有的穴位，刚才他按过的地方啊，这个蹂躏过的地方，蹦蹦蹦，最后一通敲。然后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他搞的那个效果非常有那个音效，咣咣的敲的都。其实他没那么大劲儿，我感觉，因为也没有那么痛，但是就是全程很惊吓，在那个声音里面，一个盲人，然后还一边敲一边跟我妈还聊天，他万一是这敲错地方呢，是不是？我还以后还要上学的呀，是不是？哎呀，这什么震荡了，什么关节粉碎的怎么办？这担心呢。跟那个变魔术一样，一通敲完，最后一下嘣砸在脚后跟上，然后啊起来，要起来，邀请我站起来，跟变魔术一样，看呢，这好着呢，是吧？也没掉渣，也没流水，一点都没碎，这人啊，这通敲一点没碎 ，perfect， 就完成一次治疗啊。我的心情其实是很矛盾的啊，这我当然被折腾不舒服啊。但是我相信我妈妈带着我遍访沈阳市各大门派高手，想要把我修补得更挺拔更完美，我终于感受到她的关注和爱了。这个应该就是爱吧，是不是？这个就是爱吧。而且我也很同意，我心里面也同意她的做法。为什么？刚才说了，男孩有时候在学校会被欺负的，个矮，是不是？我完全同意，我也要长高啊，我也要长高，我要翻身呢，是不是？哎，我对这个又那段时间搞得我本来觉得以前可以让我挺光彩的事情，我在我心里面也没有魅力了哈，也没有光彩了，黯然失色。你拿个什么比赛得个什么二等奖，拿个什么第一名，那是因为你个矮啊，你是吧？你做别的不行啊。你只有去拿个第一名，你得个二等奖了才行了哈。所以后来我们去到美国之后，我就特别理解美国华人，他们那些孩子真的都非常优秀，都跑去拉小提琴啊，要去当医生啊，什么这个数学比赛，他们那些特别是男孩，可能心里边比我还绝望，会不会？他们怎么长也长不过他们班上那些老黑老白，是不是？哎呀，这没办法了，你只能这么优秀去当医生了，去当音乐家了哈。哎呀，所以我心里面我也很想长高，回应母亲对我的期待，是不是？哎呀，也给自己一个说法啊，也给自己的童年一个说法。但是这事儿它不受我主观控制的，是不是？而且我心里觉得也不受那个高手，不受那个大师，也不受他的控制。因为什么？后来初中一结束，一到高中，一上高中，我蹭一下子就好像一天晚上一样，就长到1.8米了，然后。我后来我妹妹看我这么折腾，她说那我不用这么折腾了，她什么也没做，也没去见任何大师，哎，她就按时候就也长高了，1.7米多，就证明你们俩孩子基因是没问题的，只不过你好像反季节水果一样，哎，对吧？别人长的时候你没长，你就是没按你妈的期待，没按父母期待的那个时间长，你稍微晚了几天，是不是？啊，原来只是这样，只是这样啊！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可是站得有点晚了呀，羞耻感没有消失，羞耻感已经没有长进我们身体里面了，是不是？又黑又瘦那个羞耻感长到我们里面了，本来那个基因身高基因就在我们身上的，但是我们等不及，然后我们把不是孩子身上的东西养成了孩子生命里面的一部分，是不是？养进他的生命里面了，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了。我多想在我那个又黑又矮那些年里面，有人抱起我来跟我说，别人家的孩子那是别人家的，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电视里面的人又高又帅，那他们有他们的爸妈呀，是不是？你是我们的孩子，你很棒，爸爸妈妈就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要不长成这样你都不能进我们家，是不是？这不是你的错。所以我想这番话是不是应该是 应该是蝴蝶对他儿子说的话，因为蝴蝶的儿子丑成一个虫子的样子了，太丑了，这个在那个蠕动那个虫子，我小时候最恶心那个虫子，所以我就特羡慕特敬佩这个蝴蝶的爸爸妈妈，哇，他们的儿子孩子丑成这个样子了，可是每只蝴蝶长大之后都可以自由的飞，他们的父母都没有剪断他们任何一只蝴蝶的翅膀，他们长大还可以飞的，没有觉得他们长错了，没有要治他们，没有遍访名师要修理他们啊！你长得这个样子可以，你不长得这个样子你都不能进我们家，你不是虫子的样子，你不是这个样子你就不是我孩子呀，哇，蝴蝶的父母好伟大，我真的觉得啊，我不知道你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遗憾啊？你是不是也感受到过有的时候啊，你某些部分不符合父母对你的期待啊，你本来是蝴蝶的基因却长成了一副虫子的样子啊。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可能是什么，可能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不合父母的期待啊，没准备这个时候要你啊，是不是，哎呦，事业正忙的时候，或者是你的性别啊，我本来想要一个女孩，怎么你是男孩，是不是家里边已经有一个男孩了，或者你的外貌头发，你说话的这个时间，你第一次爬第一次走路的时间，你的肢体协调能力，你的乐感节拍，你会不会跟着音乐扭，爸爸妈妈一放手机你会不会跟着跳，然后你这个语言表达能力怎么样，我说的所有这些都是在上学之前就会发生的，所以你别以为是输在起跑线上，是在上学的时候，上学之前已经有这么多标准等着你了，如果你好彩这些你都不错，爸爸妈妈都达到了他们的标准啊，没有让他们觉得不太能接受啊。只是因为他们很忙，他们因为有别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要忙，他们没有过来抱你，他们顾不上你，他们可能环境所迫，他们进城去打工了，政策所迫，他们不能把你带在身边，或者他们下海去做生意了，他们上单位去积极表现去了，积极上进去了。啊，多少次你想他们能够看见你的时候，能够来抱你的时候，可是第一次的身体接触可能是他们甩过来一巴掌，这是你能够想起来你和他们第一次的身体接触，然后等他们忙完了他们觉得重要的事情，他们回头看到你的时候，哎呀，不好彩，你已经长大了，这个时候你已经长大了。耶稣知道我们心里面一直缺的那一块，他知道我们心里面最深的渴望和最真实的我们真正的那个需要，我们就是一群来到耶稣面前希望耶稣来保抱我们的孩子，不管是谁拦阻我们，耶稣一把推开他们，耶稣就为了你跟那些拦阻他的人发火，耶稣就像母鸡呵护小鸡一样，走开，别拦着我的孩子来靠近我，来找我，我用我的怀抱来等着我的孩子。所以无论我们现在多大的年纪，以赛亚书里面说了啊，说我们从生下来到现在就蒙宝宝，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是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不论我们多大年纪，我们都可以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他的孩子，他宝宝怀揣我们。所以今天耶稣弯腰把我们抱起来，弯腰把我们抱起来，抱在他的怀里，按手在我们的身上，为我们祝福，为我们祷告。耶稣告诉我们啊，他喜欢我们，耶稣爱你，因为你是他造的，所以他爱我们。他看着我们说什么，杨恩典遇到的甚好，你没什么毛病，你手脚都没关系，你甚好，神造你这样，你身上没有一处不好的，神照着我们本来的样子来爱我们，来接纳我们，如我所示的爱我们，不是一定要让我如他所愿，如他标准才爱我们，不是要让我们成为别人家的孩子才来照顾我们，才来爱我们。耶稣以我们为荣，耶稣以你为荣，以和你在一起为乐，他想起你来就忍不住嘴角就会笑的，不是等他忙完了才有空来陪我们，而是你有需要他就陪你们，他不觉得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呢？耶稣以陪在我们身边，陪我们长大为乐，他总不撇弃我们，而且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不需要让这个很努力的长高啊，不用， 啊，不需要考一百分，或者我们值得被耶稣抱起来，不用，不用，我们不需要表现啊，这个不需要逼自己像孔融一样三岁就让梨啊，装乖是不是？这样父母才会抱起来我吧，耶稣才会觉得我好棒吧？不用，我们不用表现，不用三岁就去让梨了，不用成绩好，不用去照顾妹妹，不用去喜欢做家务，不用让一个孩子喜欢去做家务。仅仅因为我们是孩子，我们生病了，我们可能有残疾，可是越是生病的，父母不是越爱他吗？是不是？越是有缺陷的，有残疾的，人看为不体面的，耶稣越发加上他的体面，因为他爱我们，是不是？不俊美的越发得到俊美，越发得到俊美，这是我们和耶稣的相遇，这是被爱的感觉，这才是被爱的感觉。在我们没有和耶稣相遇的日子里，我们会用自己的办法努力让自己开心一点，努力让自己舒服一点，因为不能一直处在那个难受里面，对不对？很难受的。我们总一个孩子总要先活下来，先幸存下来，对不对啊？所以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我想多多少少都会学会降低期望，对不对？哎，我们都学会降低期望，免得你一直陷在一个失望的一个痛苦里面啊。如果你在需要得到鼓励的时候啊，你需要鼓励，需要支持，结果这个时候你得到的是指责、责骂，甚至是嘲笑，那孩子你很快就会对父母就不沟通了啊，不敞开内心了，对不对啊？在中国，我想啊，此刻就在此刻，不知道有多少个孩子正在咬紧牙关，发誓再也不把心里话告诉他的父母了。就在此刻，我想。就会发生，因为我们的什么人口基数足够大，我们的孩子足够多，我们对爱了解的足够少，我们的底盘太低了，我们不知道怎么爱人。有条件的爱我们感受到的，我们必须要让自己变得有价值，我们才有安全感啊！本来其实我们都是需要氧气才能生存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在空气稀薄地带待得太久了，最后成了什么？有一种厌氧生物，对不对？有氧气我反而不舒服了，所以我们可能已经长成什么样子了？我们已经不善于表达感情了，不习惯肢体接触了。有人过来抱一下我们，我们觉得特别扭，是不是？哎，我们不习惯，而且我们收到礼物，我们非常习惯的就下意识的反应，直接就看后面的价签，对不对？不标价的白白的礼物，我们就很警惕。我们就是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是不是？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所求啊？或者是不是你不要的东西又怎么样啊？我们不习惯接受白白的恩典，而且我们学会了独自面对很多挑战、很多困难。为什么？因为我想靠人的时候，没有人过来呀，没有人可靠啊。我们已经把我们自己得不到的，变成了我们自己不想要的。这样我们就不会那么痛苦，不会在求之不得当中那么痛苦啊。当那个沙子啊，当一粒沙子掉进那个贝壳里边，那个叫珍珠蚌嘛，对不对？它就会受刺激，会分泌那个什么碳酸钙什么东西的，一层一层的把那个沙子把它包起来，然后经过很多年的积累，最终形成一粒珍珠啊，就是天然珍珠，是这个过程。那我们的父母或者是其他对我们像父母一样重要的人，比如你可能是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的，或者怎么样，这些和父母一样重要的人，他们可能只是随手一句话、随手一个动作，甚至一个眼神，丢进你的心里面，就成为一粒沙子。你很努力的把这个沙子包在里面，这么多年，你已经把伤口、把眼泪变成你的珍珠了，变成你的珍珠了，所以你不愿意承认自己受伤。你不愿意把自己的软弱需要啊告诉别人，你在用自己的方法在应对别人错误的对待你的方式，你用自己的方法在应对，即使这时候有人指着十字架告诉你耶稣爱你，为你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你已经不再相信了，也不再盼望了，也不再敢付出爱了，因为你长大了啊，因为你长大了。 而且我们可能很骄傲我们自己长成了这个样子，我们面对世界，面对那些人，我们高举双手大喊 Survive， 我活下来了，而且我还活得很好，我在香港活着了，我都在这儿活着了，我完全靠自己，没有靠任何人。可是我们没有留意，我们已经活得扭曲变形了啊！我们把原谅当成懦弱，把虚伪当成灵活，把心硬当作坚强，把势利眼啊、功利主义当作是有效率啊，习惯了根据名片来判断对方是不是值得我们付出心血、费心，是不是？啊，我们终于长成了伤害我们的大人的样子啊！所以现在我们每个人，我们可能真的是像孩子的地方很少，像门徒的地方更多啊！拦着孩子到耶稣面前啊！所以，如果我们处在门徒的角色里面，门徒的地位上面，我们可能也会觉得孩子很麻烦。啊，孩子是个累赘。这个时候，如果你听到啊，耶稣跟你说，凡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这个时候，当你已经成为一个大人之后，你听到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太迟了？怎么现在才告诉我这句话？还是说耶稣知道男人至死是少年呐、啊，我还是个孩子啊，还是知道我们心里面那个孩子还在，我们心里面那个孩子还在等着爱我们的人欠我们的那个拥抱。耶稣就来用他的爱补满一切人的亏欠，补满一切人的亏欠。所以耶稣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啊，很简单，就是让我们回到孩子的单纯跟信靠里面，让我们再次的拥有这个孩子的样子，就能回到神的家里面，回到天父的家里面，在天父的面前怎么样洗去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为了要幸存，为了要让自己舒服一点，我们习得的那个错误的方式，因为我们用错误的方式回应了别人对我们的啊，给我们的那个错误的对待，我们求主柔软我们变得麻木的心，我们用变得麻木来抵挡世界，赦免我们对伤害我们的人的怨恨、苦毒、不饶恕啊，释放我们，赦免我们，我们靠自己不依靠主，因为我们不想再失望了，所以我们遇到神，我们也没有办法真的依靠他。我们觉得依靠自己，我们骄傲，赦免我们骄傲的罪，依靠自己的罪，把天父上帝的爱浇灌到我们在人的爱里面从来没有得到满足的心，让我们亲身经历他长阔高深的爱，远远超过我们可以在地上在任何人的关系里面所能够期待的想象的一切，把孩子一样单纯信靠和谦卑的依赖放在我们每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的心里面，我们就可以从耶稣那里得到我们人生第二次的纯真，第一次的单纯随着成长被岁月被社会化磨走了，但是在耶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第二次的单纯，我们可以承认我们需要他，我们愿意相信他，信靠他，我们就可以成为天父的孩子。你在天父的家里面只需要一个理由，就是你是他的孩子，就可以在他的家里面，就这么简单，你愿意信靠他，愿意依靠他，你就可以在天父的家里面。耶稣来与我们相遇，就是来拥抱我们，带我们回到天父的家。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的，主，无论线下线上的弟兄姊妹，主，求你自己来拥抱我们。我们越是在人的爱里面不满足，求你将这样的不满足化作对你爱的渴慕，对你拥抱的渴慕，对你长阔高深的爱的渴慕。 是的，主，你用那最好的爱来满足我们，来满足我们，让我们从过往的一切，我们所遭遇的和我们错误的应对方式当中，从别人的罪和我们自己的罪当中释放我们，洁净我们，把赦免的爱浇灌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被你所宝宝，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感谢主，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主啊，在开始信息开始的时候看到那个视频，两点四的孤儿被生养在一个牧师的孤儿院里面，改变他人生一生的轨迹。主啊，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像孤儿一样，都像羊点一样是一个孤儿。当我们相信你的时候，你把我们收养在耶稣的大家庭里面，在这样的一个家里面，我们得着你完美的爱。我们身上的残疾，我们的被抛弃，都在你完美的爱中得到医治。主啊，求你的爱来触摸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身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被罪所污染的代价也好，罪的污点也好，各种各样的污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被收养在耶稣的大家庭里面。求耶稣的爱来医治我们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让我们在这样完美的爱当中像羊恩典一样，在今生中得到丰盛的人生，不仅是将来永恒的生命，而是在今生当中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有丰盛的生命。感谢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